来读这个全篇好吗？诗篇四十六篇，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实地怎样荒凉。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全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节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里说你们要休息，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安静，要安静。这是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题目，安静。今天许多的人祈求复兴，他们想更多的看见神的作为，期待如果神的名能够在外邦中被尊崇，多么美好。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台湾在街上看见三三两两人聚集在一起讲话，你知道他们在谈论主的事，就看见他们可能讲一点话，就聚在那里就一起祷告。如果有一天神的名这样在外邦中更多的被尊崇，那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为着这个，可能我们多祷告，我们进食，我们有各样的复兴的聚会。可是我们期待神的名在外邦中被尊崇，至少其中有一件事是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叫我们不要做什么。不是说刚刚讲那些事都不做，而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安静。他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全地上也被尊崇。我必定要学习这个安静不动。这个安静不动当然不是就是定坐在那边，也不是那些宅男整天在电脑前面那个叫安静不动，不是这样的。你能够安静不动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安置在神的里面。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总主题，我们这一段时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主日的聚会，我给大家讲一个题目，是我们把我们的灵魂的锚抛锚在永恒里面，抛锚于永恒。一艘船想要安栖在一个有遮蔽的港口躲避暴风，他把锚下在那个地方虽然风浪会使他摇动一下，可是他总不会离开差不多那个位置，对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世上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有一点摇摆，有一点影响我们，有时候稍微搅扰我们的心，可是我们是不是生命已经抛稳在下锚在幔内，那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在基督里面，也是在永恒里面。这个是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有这指望，好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我们的生命的锚应该这样放在神的同在里面。安静不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学习安息在那里。我们很自然觉得要多活动我们才会更丰富，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做， 确实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可是我们认识主的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神的里面，就在那里，好像没有太多的花样，可是那里有一切的丰盛，所有的丰盛，因为你所看见的这世界上的丰盛，还有人类将要再发明出来的丰富，那个源头都出自神，对吗？如果我们只有神，也不会太贫乏，不会的，因为所有的丰盛都出自他，所以那是我们能够安静不动的原因。我们追求主啊，其实常常有一些简单的道路啊，那些最渴慕神的人，他们常常都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到怎么样追求主啊。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也是我多年前从别人所传承的一个伟大的产业，也是我的老牧师荣教师最看重的事之一，最常常讲的话之一，事实上也影响我的一生，就是他常常说要安静不动，要安静不动，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荣教师讲的安静不动，当然不是像小学生被要求手放在膝盖上面安坐在那里不可以动，静坐着，或者像我们当兵服役的时候，基本教练被要求站在那里就纹丝不动，也许要求你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的。可是我们讲安静不动，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指的里头真实的安静，我们里面真正的安静。在很多的扰乱、骚动、各种状况里面，你有没有这种习惯？不要那么快做出反应来，不要那么急着做出反应，那是我们这个人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一周遭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做出回应来。孩子出一点状况，我们一句话就立刻出来；听见一件别人讲的事，我们就赶快要拿起电话来要做一点事情啊。即使旁边没有人，我们可以立刻有什么动作，我们也会立刻有一种回应，也许是生气，也许是担忧，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是安静不动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你不要那么快做出反应来，你能够持守安静，很多事情会改变的。我们很自然的觉得现在有这种状况我不满意，我好像一定要做一点事才会有改变，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在很多情况里面可能不做什么，你反而会经历它的改变。溪流如果被踏得浑浊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动它，对不对？对吗？大自然里面有像这样的原则，你在那边觉得它浑浊了，你才还在那里研究我们用什么方法过滤它，怎么样使它变清澈，还没研究完它可能已经清澈了。如果你能够不要管那些事，安安静静过一会儿就会这样，你种一个种子在地里面，你不需要整天把它翻出来看，常常在那边审查一下我有没有进步，我的情况怎么样，你不需要这样，你安静一段时间不做什么，它就会冒出芽来，对吗？生命有像这样的东西，无论是有机体无机体都可以有这样的原则在里面。事实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你生病，可是你没有急着做出什么事情来，更安静，有可能过了半天过了一天他好多了，他有一点好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即使后来你还是需要到医生那里去，可是那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跟你一起头那种情况不一样。不只是身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人说心情不是顶好，如果你不要急着对那个做出回应来，打一个电话要做什么，要想很多的事，你就让自己安静，这是一个神圣的习惯。你有没有这种习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急着做什么，就是安静对自己说过了一会会不一样，多半的时候会不一样。 有的时候跟别人有关，你担心的那个人，担心一些事情，如果你能够安静不动，谁知道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他改变了心意。如果你很快做出回应，他也继续在回应你的回应，你没有机会让他澄清，让他沉淀，也许他心意就会改变。你知道我不是在讲一个绝对的一面，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做，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至少不是什么事都要做一点事的，不是的。我们应该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不要那么急着做反应，因为你看见的状况还不是最后的结局，不是吗？在号筒吹响之前，末次号筒吹响之前，我们早已的所有的事都还不是最后结局。还可能有神的介入，那个人还可能会有改变，事情还有可能会变化，我们也有可能会改变，所以不要急着做反应。我最近在欧洲，我忘了在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家庭为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担忧，妈妈就一直放在心上，就要劝孩子，也叫我们去劝他。可是我看那个样子，我跟他说，以我对像这样孩子的了解，你都不要管他，不要动他，安安静静的私下为他祷告，说不定过几天他现在告诉你的想法，他自己会改变了。可是如果你越告诉他，他那样想不好，他就会原来没想到的也会想出一些反驳你的话，多半的人都是这样。以我的了解，大概从现在还大概从十岁以后一直到九十岁都会这样。如果他现在想要做一件什么事，你告诉他那样不对，他原来也没想那么多理由，他只是也许是一时蹦出来想要做那个事，一旦你要告诉他不要这样，他有可能就会想出三个理由来为什么他要那样反驳你，而且越想越觉得他应该那样做。这是我们有很多次的经验，如果你试试看，你也会发现，你也会有这种经验。我们该相信这样的事。有的时候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我们太急于的看见我们所期待的样式，期待的果效。所以如果我们做了一件事，结果发现它没有那种果效，很可能我们就有点失望，然后就转头就走了。后来那件事有变化的时候，你已经不在场了，你可能永远不知道神做了那样的工作，你知道吗？我很喜欢想到很多年前我跟我的妻子有的时候会去扶持一个聚会，那是一个新开始的工作，那我们不一定去那里有特别的服侍，有的时候他们邀请我们去讲道，也有的时候没有，可是我们不时的有空我们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聚会多两个人去对他们俩是很大的鼓励。如果他们就有八个人聚会，多两个人去就变成两位数，从个位数变两位数，所以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去参加那个聚会。有一次聚会结束，在那里边的一个姊妹就希望我们第二天，她知道我们第二天中午才要离开，她希望我们第二天早上能够跟她一个好朋友谈谈话，她刚考上淡江大学，我还记得她在淡江大学读书，她有一个特别的身体，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可能她因此有一些自卑感，像这样希望我们帮助她传福音给她，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去那里，可能是去那个姊妹家，然后他请了那个朋友来，然后我们有几个在那边，我们就开始跟他谈，给他讲一点福音。那个女孩子标准的大学生，她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无论讲什么，她总有一些话能够跟我们讲，然后讲她那一套她另外的看法，我们就很难跟她怎么样讲到福音。那通常像这种情况，我不会一直的钻在同一个方向，我就顿一顿想办法转移一个话题，我就 似乎空降的，另外完全不完全跟刚刚谈的话题不太相关的。当然我心里面想了一下，也想到一两个也许是一个例子故事，神的话可以讲的，我开始给他讲神的爱。我没有想到我讲了没多少句，那个女孩子连神的爱她都有一套她的看法。我们真的是很难切入，所以谈了好一会儿，后来我觉得说也差不多了，我就告诉他说我们也需要去搭飞机了，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吧，虽然没有那么赶了，但差不多这样也是一个借口。我就说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没想到他说好，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就有人起来祷告，带他的姊妹当然也很火热，也祷告。一两个人祷告以后，我就觉得那里的气氛有一点特别，所以就睁开眼睛看一下，我看见那个女孩在流眼泪，所以我赶快闭上眼睛。然后后来祷告完了，我建议你，如果你遇到类似我这种情形，不要笨到一个地步，祷告完了跟他说：“哎，我刚刚看到你在流泪，你是不是很受感动？”没有必要这样的。以我认识的刚刚那个女孩子的表现，我猜她就会开始想出3到5个理由，说她不是受感动，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什么都没讲，我们就走了。2个礼拜以后，我在台北收到一封信，写给我太太。他完全没有提那一天他跟我们辩论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提，他一开头就说我多么感谢上帝，这几天来我每一天都觉得充满了上帝的爱。我们更不知道那怎么发生的。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让神做像这样的事。主自己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全地上也被尊崇。我再一次讲，我没有意思告诉你从此以后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只要安静就好了。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针对有的人他们从来不知道安静来讲这件事。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这个安静不动并不是什么都静止，什么都不做并不是，好像机器停摆完全寂静，那个是死亡，那个不叫做安静。我们讲的安静不是这个意思，当你安静的时候心脏还在跳不是吗，血液还在流动不是吗，对吧？风不会因为你安静就不吹了，对吧？太阳继续照射，对吗？圣灵也继续运行。所以我们的安静其实是在神荣耀的大能的脚步里面，我们要学习安静，我们要学会是神做工我们放手，我们期待神介入。我喜欢想到上帝造的这个宇宙，有许多的星球，当你进到外太空的时候，我想那里是完全寂静的，你知道吗？外太空是完全寂静的。如果我们在外太空，我这样跟你讲话，你只看见我嘴巴动，你一定听不见我，因为声音是用空气传播的。在外太空神没有安排整个的宇宙都有空气，所以在那里是蛮寂静的。我想神喜欢寂静，我们地球太吵了。当然神还是让我们可以说话，放了空气在我们东西中做介质，我们就能够传播声音。可是我们都知道，虽然在那么极大的寂静里面，宇宙的这个伟大的机器正在大有能力的运转着，所有的星球按着它的轨道，按着神所定命的，正在踏着伟大的步伐，也诉说神的大能与荣耀。所以有一些作家，有一些诗人总喜欢把星辰星星说成是有位格的，像天使一样。我抬头看到那些看起来不动的星星，我也常常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有正有大能的律动在那里进行着， 借着这些无声之声，这是诗篇十九篇用的字眼，神为我们大地定出昼夜，定出节令，春夏秋冬，百物也因此生生不息。我相信神喜欢我们看着像他造的这个大自然可见的世界。揣想一下，我们属灵的境界也是这样，把它应用到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真实进到神的安静里面，那可是一件大事，那不是很小的事。当我们不安静，有很多我们动作的时候，你所做的最伟大的事，也只不过你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而已。当你真的安静的时候，那就是神介入的时候，那个比你所能做的，世界上的人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伟大多了。保罗说，神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更有智慧，神的软弱也比人的刚强更刚强，对不对？更有力。而神这样的作为，也可以包括在我们这个卑微的人身上的一点事，可是其实所进行的是伟大的事。我记得我出侍奉主在台湾东部啊，神开始带一些人来，有的人在我们那里信主，有的人原来信主来我们那里追求啊，他们对于我们带领的方式，如果他们原来参加过别的聚会，看我们带领的方式，多半都觉得很新奇，因为那个时代很难看到有一个聚会像我们那样有像安静的时间，我们有好好的赞美的时间，其实那个时候也很少教会这样做啊。赞美完很自然的我们会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做见证，她说当她每一次来，她就很竭力的赞美神，无论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就好好赞美神，就觉得好像生命就打开来很明亮。然后我们有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说好几次安静下来，神就让他在心里面想到他生命当中的亏欠啊。也许我听他讲，我想有的时候包括比方他也许跟人家讲话不太完全或者别的事，可是一定也包括不是不一定是外面的过犯，而是感受到生命里面有不足的地方，有一个软弱，还有一个要往前去的地方。安静的时候，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神可以把一些我们平常根本没有机会让神对我们说话的地方，神有机会给我们显明一点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这一件事，安静不动。我也听过一位圣徒提到他在职场上他遇见一些难处从老板来的难处，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好。可是后来他因为听见这样的教导，他就学习这样的功课，他没有急着要去做什么。后来他觉得很奇妙，过一阵子他完全没想到的会有那样的发展，可是就是那样发展，问题就解决了。你预先叫他想可能会怎么解决，他也想不出来的。神的介入常常是像这样，有的时候是给予我们的身体。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很多年前跟我们讲，她开始来追求的时候，她有坐骨神经痛，我们从来不知道，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讲，所以她也没有要我们为她祷告，我们也没有想到要为她祷告。然后她参加聚会，我们的聚会常常有安静的时间，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是她也很认真的学习。你知道有这样毛病的人坐可不容易了，坐久更不容易。可是有一天他，我想他好了以后过了好久才听他做见证，有一天他发现病好了，坐骨神经痛好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做像这样的工作，有一些在这一方面更多被神重用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很喜欢想到20世纪中叶那个在美国的神兴起来一个就特别大的医病恩赐的那个姊妹 Catherine Kuhlman， 他的聚会不太是像有一些疫病布道家会把人叫出来为他祷告等等，他的聚会常常是让聚会借着诗歌音乐，有的时候有完全安静的时间，只剩下琴弹着柔和的音乐，像我们的聚会有时候这样啊，有的时候那个时间比我们在这里那个安静的时间更长。他就是让会众浸泡在好像神的同在、圣灵的运行里面。后来他讲到，有的时候在他讲到的时候，人就得到医治；有的时候在刚刚我讲的他们那样安静的时候，人就得到医治。嗯，我听说有一次，他要大家大概唱过诗歌的，要大家完全安静，只是在请一点点声音。前排有一个弟兄就开始小声的祷告。你知道，我常常在外面不同的教会服侍，有的时候，他们不太晓得我们带领的方式，我们刚刚接触，可他们很渴慕。我就告诉他们说，现在接下去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好吗？我讲完几秒钟之内就有一个人站起来就开始祷告，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祷告，这什么，这个教会那么不顺服，我刚刚不是叫他们安静吗？可是几次以后，我就有另外一个想法，后来我想我的想法是对的，就他们不是不顺服，他们认为安静的意思就是祷告，这个可能是我们传道人搞出来的东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是我们说安静意思就是说，哎，停下我们自己许多的作为去祷告，这是对的，可那并不意味着就要讲很多的话。有的时候安静就是安静，就是连祷告的声音都不要有的意思。杨斐利讲得很好，他说会不会在祷告里面最不重要的事情，最不重要的项目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听懂吗？如果你的祷告就只有所说的话叫做祷告，那有点奇怪，那不是真正的祷告。他说会不会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最不重要的项目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那天那个弟兄在前面就小声祷告，如果在我们的教会我就会允许他这样。 Kason Kuhlman 不是，他在台上叫大家都安静，那里有一个人在祷告，虽然声音不大，可是因为坐在前面，他在台上当然听得见，他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完全安静，所以那个弟兄赶快闭嘴，然后他们在安静了40分钟吧，然后有许多人开始得到医治。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我们需要真正的安静，不是只有在聚会里面这样。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弟兄，宣信弟兄，他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宝贵的经验。事实上，就我所知道，荣教士也曾经从他得到帮助。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读过他的书，我没有亲自认识他，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可是我读他的书，我受过他许多的影响。这位弟兄，他写过一篇。讲过一篇信息叫做安静中的大能，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牧师，有一次偶然得着一个古代的圣徒写的一本小册子叫做真平安，他也不知道那是一个无名作者的书。那他看到这个题目，看前面一点话，他想这个应该是很要紧的事，也不会太难，也不是叫你做很多的事叫你安静，所以他开始读，读一读他就想我应该要操练这一件事，他就去安静。很快就发现安静可不容易，平常没想到的事都来了。有的人没有经验过这个，因为他们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安静过。你真的分出其他的事去安静，大概要把书拿开， iPhone 应该拿开吧，电脑不要打开，当然不要站在坐在电视机前面，没有别的东西，真的去安静， 那个先行弟兄就发现很多的思想就来了。那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宣信没有这样说了，但是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安静的时候有一些想到一些我们原来没想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那是因为我们平常就不够安静，所以有的时候神想要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根本没有机会，现在你安静的神有机会提醒你一些事。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就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有的人都不安静，所以很少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生命当中有许多东西你的内心常常比你更知道应该要做什么事，应该不要做什么事，你不够安静，所以常常都是你很外在的反应，那个反应其实都是从别人吸收的，从媒体从各种东西吸收的来做出的整理，你做出的反应那根本不是你自己。要等到你够安静，你听见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告诉你内心的声音常常比外面给你的东西更有智慧的，而且常常神可以在你内心说话，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你安静的时候过来的思想不一定都是要拒绝的，但是问题是那些思想有时候会提醒你要做什么事，或者是提醒你的事如果你不去做或者是怎么样有可能会忘记，对不对？所以我有很多年的这个习惯，以前我教导过弟兄姊妹，就是我自己经常身边总是带有一点纸，白小小纸条，有一支笔，无论到哪里出外，我的皮包一定有这两种东西。如果我没有带着皮包，可能我会在口袋里面放这样的东西。我在我的办公室当然没有问题，我一直有这种东西。我安静的时候，我的安静有可能刻意的去安静，也有可能如果你慢慢更老练，有的时候你在做别的事你一样可以安静。我有时候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忽然有一些思想，有一些东西在我的里面，跟我正在做的事无关的，但是主提醒我的，说不定是春令会应该讲到 有某一些内容，有一些 idea， 那我预备的纸跟笔就可以简单把它记下来。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当然你不要长篇大论写，写一点认的时候你回头看知道写什么就可以了，这样你可以再回来再安静，对不对？不会教让你安静。我有时候说如果你想到的是说厨房的瓦斯不晓得没有关，那你不要写下来，就去看一下就好了，然后再回来。可是如果不是像这样的事，不急着去做，因为你定义要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试试看好吗？可是你不能都是这样，如果你一安静你就发现说没错，曹牧师讲的没有错，然后安静15分钟以后写了16条东西，我可以确定你的心是混乱的，你写的那些东西一大半都不是你内心的声音，也不是出于主的，了解我在说什么你就很需要学习真正的安静下来。宣信就是这样，他刚开始觉得是混乱，一段时间以后，他没有说多长，我想很好他没有说，因为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每一个情况也不一定一样。无论怎么样，他后来他开始发现开始不一样，他的心开始比较安定下来，那些声音逐渐变得更微弱，他里面觉得好像更清纯更稳固。慢慢他说他里面开始有别的声音出来，可是那个声音不会让你觉得混乱，而是让你更稳定，而且让你更聚焦在耶稣身上，让你更多的亲近神。如果你开始经验这个，我告诉你，那个是你所能够追求到的最宝贵的属灵经验之一了。那个将引你进入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伟大的生命的道路上面，就是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安静，我们安静不下来，有一个原因，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我们的东西都是外界拼凑而成的。你如果从来不曾像我刚刚讲真的去操练安静到像我刚刚讲的那样，那么你应该想一想这一件事，你以为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很丰富，有很多的知识或者是别的，其实可能里面有许多都是从外界给你的资讯， 用那些拼凑起来，那根本不是你自己。
嗯，
而且它可能完全没有触及我们生命最核心的东西，而只有那里那个东西才能够直接跟神连上，而且跟永恒连上。其他那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会改变、会过去，有一天会消失的。所以我们里面没有自己的东西，除非你愿意安静到安静不动，到慢慢你能够意识到你里面有宝贝，因为耶稣在你里面，你得救了不是吗？你得救以后主进到你的里面，可是我们有时候很轻忽这一件事，之后我们过很多跟外面的事物有很密切关系的生活，可是不太那么强调，不太那么花功夫在里面跟这一位你得救的时候，你接纳进来、接待进来到你生命里面，这位内住的基督，你不太跟他来往，那很可惜，对不对？他才是你应该专注的对象。你开始注意他、注视他，让他吸引我们的心，慢慢的你会因他着迷，你的心会被他掳掠，那个将带来内心真正的安静、凝聚，你会更多的向神而去。神要我们这样，一定要学习这个。为了学习这个，你要学习心里安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连身体都要安静，那是以前荣教授常常讲，有时候我们连身体都要静止不动，所以他带我们有安静的时间。如果安静的时候在动来动去，动来动来动来去，他就会提醒你啊，要真正安静。我这样讲不是让你变得很紧张就这样不敢动，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总是要试试看。我们是一个活动过多的人，我们勉强自己安静不动，常常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圣灵喜欢居住在一个安静的心灵里面，可能也喜欢居住在一个安静的身体里面，我想。这个可能也包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急着改换环境，或者是把太多的注意力、太多的心力放在想要改变让你不舒适、让你不满意的环境上面。这一点人能够明白就更不容易了。可是这个却是神做事的很重要的法则。我们在环境上遇见的让我们不舒适、让我们觉得不愉快、让我们不满意的环境，常常并不是因为有别人犯错，或者是神好像没办法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环境似的，其实不是。那些其实都是神训练我们的场所，他要我们学习在那些不容易的里面，我们里面仍然是安静的。所以不要急着要改换环境。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当犹大王西西家遇见亚述大军的威胁的时候，亚述的元帅带着他君王的命令围困耶路撒冷，威胁他，他们给耶路撒冷的居民喊话，新战喊话，希望他们投降等等。我让你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十三节，十三节到十七节。我来读。于是拉伯沙基，那是亚述的元帅，根据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西西家遇见这个的时候，正是古代亚述帝国三百年的历史里面，差不多在中间的地方，正是亚述最辉煌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这个亚述的元帅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他们太大胆了，他们如果不讲这一句话，神还会慢一点做工。 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人，也许是你的丈夫，也许是别人讲比较凶狠的话，你不用着急，你不用急着要做什么回应，要骂他或者要纠正他，你真的不需要，因为那一定是神快要做工了。神不需要你转述做教培，要他才知道人家辱骂他。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汁和自己井里的水。十七节，我们一起读。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亚述王的意思就是，他们现在被围困在那边生活，就变得很困难。换一个环境吧，他用一个更好的环境吸引他们。神当然不同意这个。我们来看三十七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是后来神看见亚述王写的书信啊。西西家到后来连祷告都不会祷告了，他直接把亚述王写来的信就放在耶和华面前，神一定认识字给他看。很好的祷告，也许下一次你应该试试看这种祷告，比你讲一大堆啰嗦的话好多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书信，你只要把你的心敞开，神可以读你的心，懂我意思吗？我们来看三十节，一起读好了，三十到三十二节。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亚述王的话是，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神的话是，你们要在这里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常常遇见一些情况，神要对我们说这样的话，而世界也一直想办法在告诉我们，等我领你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等这个环境改变，或者我们换一个工作，或者换一件事情。你知道我讲这些话不是挟制你，不可以换工作，不可以改换环境，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至少你不应该遇见任何挫折就想改换环境，很可能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机会。所以我们安静不动，包括内心真正的安静，有的时候连身体都要安静，可是这个甚至包括我们不要急着改换环境。如果我们不晓得，有的时候一些我们觉得不顺利、不舒服、不喜欢的情况，我们就想要改变它，有可能那个是神想要借着这个做一些宝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如果你躲开了，如果神还是想做那个工作在你身上，他一定会再安排一些东西临到你的，也许不一样的东西，总会有再有东西临到你，对吗？所以不要躲避这些事，你要常常留意，我们不是在地上寻求一个更舒适的环境跟光景，而是期待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像他。有的人听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古代有一个人犯了法，县官到了县官面前，县官要罚他，就说：哎，有三个罚者，你选一个吧。一个就是罚50两银子啊，再不就打50大板，你可以选择吃5斤大蒜。那个想一想，50两银子很多钱嘞，50大板很可怕，吃5斤大蒜，大蒜不是对身体还好吗？选择吃5斤大蒜，吃了2斤以后，他就说：“我快抓狂了，还是打我50大板吧。”打到他30大板的时候， 皮开肉绽，快打死人了，我罚50两银子吧。最后全部都弄到了。我很确定的告诉你，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就是这样。当神想要借着这个让他们学功课的时候，他们闪躲。后来总是要再学功课，然后就搞得又有大蒜味，又皮开肉绽，又损失许多东西。如果你想要神真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你势必要安静不动，这是一个基本的学习。我再次说，我的意思并不是从此我们都不要做什么，可是我想你没有先学会安静不动，你的那些动作比较不容易那么完全在神的掌管底下。诗篇62篇第5节，也许我们可以看诗篇62篇第5节，那里讲到安静。诗篇62篇第5节，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默默无声就是安静的意思，对不对？对吧？下一次有人请你安静，你不要就开始开口祷告好吗？就真的安静嘛。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在这里的等候字面上就有一个意思，就是安静站着，就是安静站着的意思。我们常常说妈妈给小孩穿衣服最常讲的话就叫他不要动，对吗？因为小孩子动来动去就很难给他穿好衣服，本来1分钟可以穿好，要穿3分钟，让他动来动去的。神想要给我们披戴基督，披戴他的性情，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他最需要我们安静不动了。神的建造常常有这个特质，你读圣经不要忽略这一件事。我们想到建造，想到神的国要被建造起来，建造教会要神的工作要往前去，我们就想到很多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看看，当神想到建造的时候常常出现什么东西。你知道神想要找一个人来建造他的圣殿的时候，他花了很多功夫安排，允许大卫包括失败各方面，后来他跟巴示巴生了一个儿子。我想神预先确定要让这个人要建造圣殿，可是神安排一件事，就是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很有趣，当时想到要建造一个高大辉煌，让神的荣耀名誉可以传遍列国，一个伟大的圣殿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平安。他找一个人连他的名字都要叫做平安，他才能够建造圣殿。事实上他给他真正的平安，因为他安排大卫剪除了四围一切的仇敌，等他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全地已经是安静平安的。还不只是这样，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记得都知道，就是那里记载说，在耶路撒冷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凿子、斧子、锤子那种铿锵锵、哐哐哐哐那种声音都听不见。为什么？需要发出那种声音的那些动作都在山上完成了，都找好了，拿来这里的时候，安安静静在那里把圣殿建造起来的。圣经是这样写的，你不觉得这个有一点特别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觉得里面显然有神想说的话吗？对吧？当我们期待神的名被传扬，主告诉我们至少一件事我们该做，就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就是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先知面对已经被拆毁的圣殿，虽然他们重建完全不能跟当时所罗门的圣殿相比，可是神的工作难道会越来越低落吗？当然不是。所以先知预言有一天要来到，这殿幕后的荣耀 将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记不记得那个话？那个是旧约结束的时候最震撼人心、最激励人心的话语之一了。神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你知道神讲完这个话以后说什么吗？他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我想那个意思不是建好以后就有平安，而是神就在平安中建造。整个旧约充满了像这样的话，一定不要忽略的。当你为世事思虑烦恼，有的时候甚至为神荣耀的事工打拼的时候，神很可能都不时的要提醒我们说 Be still， 是你们要安静，要安静。当年约书亚率领百姓要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面对前面艰巨的任务，第一仗神叫他们最先做的事是有代表性的作为的，就叫他安静，你记不记得？对吧？以后他们需要拿刀枪来征战，可是第一仗是一个代表性的，让他们知道以后就是有时候需要有行动，你必须内在是像那个样子。他们还不是安静一下子，安静七天。比较起来，刚刚十分钟的安静，如果你觉得太困难，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你参与在围绕耶利哥城，你有没有办法安静七天不讲话？不可以偷偷讲话。我不想能不能让青少年参加，他们在聚会中不偷偷讲话，那很不容易。可是我猜那一天在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无论以色列人大小，他们都真正的安静。就在那个安静当中，仇敌好像被制住。以后最后一天，神让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仇敌就被消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能安静，必须先要呼喊，并不是每一次跟约书亚围绕耶利哥城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安静不下来，先有一点呼喊，会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凝聚。就像我们聚会有时候先赞美神，对吗？其实如果你早一点来聚会，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安静赞美、安静赞美是交织进行的啦。你聚会前有一些安静的时间，赞美的更好；赞美以后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就生命就好像更凝聚。等一下讲到的时候，有很多热闹的场面，然后再来安静，我们生命其实应该交织的这些东西的。不要在安静的时候一直很想讲话，等他讲话的时候又渴望安静。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大的得胜仇敌之后，他还没有学会在那里面仍然可以安静，所以后来他失败，对不对？灰心跑到加密山，跑到那个何烈山，就西南山去。我想那个时候以利亚里面奔腾澎湃，虽然他睡觉，天使就守护着他，也没有多说话让他去。他起来以后，我想他心还是奔腾澎湃。神就守护他，等他起来再给他吃喝，然后就跑到西南山去。他里面还是这样的，因为就在那里，当神问他的时候，他还是说一样的话。可是神要让他安静下来，就先给他一些激烈的东西，崩山碎石、地震、火、风，记不记得？以利亚至少是属灵的人，他发现那些很热闹的场面里面，耶和华并不在其中。也许今天我们很需要想一想这件事，有的时候在一些很热闹的场面，我不能说一定耶和华不在其中，可是也许那样并不够。等到所有这些过去了，有微小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以利亚知道那是神自己。他的生命开始想要回归到正常的情况。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当你心不够安静的时候，也许应该先好好赞美。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开口赞美，可以做别的事。像我自己有时候在办公室做一些事情做久了以后， 有时候会站起来看看有什么事可以做一点 劳动的工作，把东西清洁一下或者什么。之后我就发现在做这些的时候心就更凝聚，在坐回位置上的时候好像一个新的渴慕在我的里面。也许你应该试试看这样。当然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如果跟马大一样再来做，为什么他都不帮忙，为什么他都不帮忙，那不会的，那你宁可不要做。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安静，就允许我们遇见一些环境当中的不容易的事，金融危机、婚姻的问题、小孩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或者是天灾人祸。有的时候借着这些，我们才会暂停下我们生命当中的脚步，真正安静下来，默想一下，想一下神的事，不要迷失在那些壮观的场面上。有时候那些对我们有帮助，可他引我们真的进入安静。那些壮观的场面，激情的敬拜，倒在地上或者其他人外在奇妙的彰显，有的时候我们忘记接下来很可能才是神真实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机会。一个庆典壮丽的烟火之后，大家赞叹议论纷纷离去，可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才刚开始，对不对？这样你懂我意思。这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在敬拜赞美以后有一些安静的时间，讲大碗喜欢安静的时间，最好你成为你的习惯，你生活当中无论做什么，做一段事情，无论做哪些事，得一点时间沉淀一下，安静一下，在心里的隐秘处再与主相交一下。我觉得聚会中有这样带领，经过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厌倦要这样带领，我也没有觉得说新的时代有新的做法，我还是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事。我出侍奉主那时候，就服事的经验各方面当然都还非常的浅，也非常的幼嫩，可是我们就因为知道神自己会做工，我们经历许多神奇妙的作为。我大概还二十几岁的时候被邀请到东海大学的一个团契退休会去服事，三个晚上的聚会，我们讲完道以后，第一堂我们讲完道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接下去我们可不可以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不知道神会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试试看安静。我唯一能给他们就是我们亲近神时就必亲近我们，然后我们就安静，他们很乖，那些年轻人都很乖，就很安静。大概15分钟以后，我觉得好像我应该起来做一点什么事，我就站起来，要做事总要先站起来嘛，我就觉得也许我应该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要为谁祷告，我就很自由的选择为一个人祷告，我就为第二个人祷告。我祷告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预料的，圣灵忽然浇灌下来，不是因为我为他祷告那个人特别有信心而已，而是在全场浇灌下来，几乎几分钟内，当时在聚会中几十个人几乎都被圣灵充满。后来有许多人啊，从那里后来毕业到各个地方去，有的建立教会，有的做别的事工。我有时候想起来我也觉得很稀奇，那时候我们非常年轻。我现在常常去的台中一个很大的教会，几千人的教会，常常去那里被邀请去服侍，就是因为他们的牧师师母，特别他们师母是在那一次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我在欧洲有一个地方，1984年我们第一次去比利时的时候，在营会有一个青田，温州青田来的姊妹，那时候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姊妹，乡下气息的姊妹，她在第一堂聚会就是我们带她嘛，有点安静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后来她心里火热，后来我才知道她平常住在葡萄牙里斯本，她回到里斯本就从她的小餐馆开始一个聚会，后来就成为葡萄牙第一个华人教会。今天葡萄牙一些主要的都市多半都有华人的聚会，大概应该多半都是从这个教会生出来的，或者是 分裂出去的。安静就是我们做了一切劳力的耕种、栽种、耕耘之后，果实得以成熟饱满，必经之路，你应该要试试看。最近才昨天吧，我们沙漠学校同学们有人报告一个18世纪在北美殖民地一位神的仆人他的经历，他的事情。我从他的自传里面挑一段话给大家读，就做今天的结束。他说1737年，我为了健康有一次骑马到林间去，照平常的习惯从马上下来到一个幽静的地方散步，一边默想神祷告。忽然有一个非常的异象出现，我看见神人中保耶稣的荣耀，伟大、完全、纯洁、爱、谦卑、温柔，那个宁静甜蜜的恩典，基督无法形容的优美崇高，足以吞噬一切心思意念。大约1小时之久，多半的时候我流着眼泪，甚至大声哭泣，心中感到一种迫切的渴望，想要将自己倒空消灭，躺在尘埃，直让基督充满，渴望以圣洁纯全的爱来爱他，信靠他，住在他的里面，一生跟随他，服侍他，靠他的神圣纯洁，使我也得以完全成圣纯洁。他说这样的经历不只发生过一次。我有一点认识这种经历，因为我初信主的时候也有许多次有像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在走在校园，有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房间，我没有森林可以去，我们台湾不太有那种地方，在自己的房间一样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哭泣，因为我们就是在那里。其实那时候我不太能够像这个牧师这样形容，因为那时候圣经不熟，可是用现在我能了解的话，就是像他形容的那样，我们看见神的圣洁、威严、荣光，我们就在他面前哭泣。真的是这样，就是渴望躺在尘埃中，渴望最好消失在地面底下，让基督被彰显，让神来充满，就是想一次又一次的，那个生命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多花时间在处理我们各样的问题上面，可是其实我们应该更多花时间做这种神圣诵读、神圣的默想，多思想神的属性。因为我们一起都读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2B，好吗？